现在讲的是比方五色戒啊，前面是说的名所烧之类，就是有修五色戒定四空定成就了，升到五色戒天，就是被五色戒火所烧的这一类众生。那么第二名被烧之下，五色戒天被烧的情况啊，经文又诸恶鬼头上火燃，饥渴热恼，周帐梦走，这一首句颂四句，就是说明被烧之下啊，四空天既然没有五漏法使啊，没有五漏法，就是没有这个断烦恼超出三界的这种的法外的饮食，那么因此饥渴叫做恶鬼，诸恶鬼总指五色界，五色界有四空地，当然升到五色界的众生也是不止一类，所以诸恶鬼是很苦恼的，有东西也吃不下去，这是比方啊，五色界定功夫虽然很高，但是没有办法超出三界，没有办法超出三界，没有无漏法的饮食啊，所以好像恶鬼啊，所以叫做又诸恶鬼，以恶鬼来比方五色界丁啊，不能了生死啊，不能出三界。那么虽然是居在三界的最高的地方啊，但是也免不了啊被无常之火所烧啊，头上火燃，就是被火所烧啊，这个头上火燃呢，就是比方五色界众生虽然是时间很久，像飞飞想天有八万四千大劫，但是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快的啊，那么尤其他在这个痴定啊，迷痴的禅定境界当中啊，佛里佛陀就好像睡觉一样，在我们以时间看起来好像八万四千大劫很长，可是你要知道他在那边呢，就是好像我们晚上睡觉一样，哎啊，你们自己想想晚上几点睡觉，等到你醒来了几点了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睡了很长的时间，假如你不看时间不看终点的话，自己是不会知道你睡了多少时间的。假定说晚上十点睡，醒来已经五点了，那你实际上是睡了七个钟点，但这个七个钟点你会觉得你睡了七个钟点吗？一点也不觉得，不觉得，睡醒了您只是觉得我睡了一下子而已啊，我没有多久嘛，我就睡了一下子，那就过去了，七个小时就过去了，佛里佛陀就过去。五色界天的这个痴定，愚痴的痴，痴定啊，只有定功而缺少出世间智慧，所以叫做痴定。他这种的四空的痴定，只是厌离这个色笼，他总觉得这个身体的障碍，有这个身体的障碍。他升到色界天就觉得这个身体的障碍啊，但是希望没有生啊。所以道教老子也他也说无有大泛滥，唯无有身，有这个身体就是大泛滥，最苦恼。我们人道众生就爱惜这个身，可是这个色界天众生啊，他希望能够舍离这个色壳色笼啊，他有这个身体好像装在笼子里面很苦恼，所以叫做色笼啊，笼子好像鸟笼啊，那么因此他希望有没有这个色身，就是五蕴里面呢，他只要有心就可以了，不要色，所以他就下这个功夫啊，修这个痴定，升到五色界天啊。那么这五色界的时间虽然很长，甚至八万四千大劫看起来很长啊，那么他们在那边享受这个痴定之乐呀，就是好像我们睡觉一样，睡了六七个钟点八个钟点，时间很长了，可是睡觉的人不觉得长，不觉得长。那么他在那个天上虽然是那么久，实际上在他们在禅定里面呢 不会觉得久的，所以等于是已经是火烧到头上来了，他还不知道，所以叫做头上火燃，显示他们被无常之火呀，这个火是比无常啊，不是像欲界的火在烧啊，啊，他是被无常之火呀在烧，已经烧到啊，这个头上来了，饥渴热恼，没有正道法可以吃，所以饥就是肚子饿了，八肚腰啊，他为什么会饥呢？没有出世间正道，五色界天虽然殊胜，没有出世间正道，没有出世间的正道，就是好像肚子饿，所以叫做饥。没有助道法的这个好像果酱之类的水分啊，所以好像渴。渴，比方他没有出世间的助道，帮助的助啊，他没有出世间的助道。纵然升到无色界天，可是他没有出世间的正道，好像肚子饿，没有出世间的助道，帮助的助道，所以好像没有水喝啊，所以叫做渴，他也有维系的烦恼啊，无色界也有维系的烦恼，被这个维系的八苦所煎迫，所以叫做热就是苦恼啊。也有维系的这个烦恼心所呀，虽然是扶住不动，等到他的天上的福报满了，就会动起来的，所以叫做恼。恼就是指这个无色界天啊，照样还有利顿诸时的烦恼，因为它只是扶住啊，并没有断，没有断，烦恼就存在，迟早就还有吃苦的，所以叫做。热闹周章梦走，这是说明他还在轮回生死周之中。周指三界，三界里面呢，从下至上周边了，由欲界、色界到无色界最高的地方了，周啊，那么将来福报满了再往下走啊，就往下堕落了，好像这个玉头蓝佛三道飞飞响天，八万四千大劫满了，他还堕落做飞离啊，那么做畜生道，所以便以三界之中啊受苦不断啊。周章是房部统房的意思啊，他在三界里面呢轮回流转不停，梦则梦，这个心里不安乐啊，不安乐，不能出三界就不安乐。为什么这样说呀？修无色界定的外道啊，他们都是打算要出苦的，都是想出苦，想出三界的，可是他的路子走得不对呀，只修世间的四禅八定，不懂得修出世间的灭受想定，没有修灭尽定，所以他没有办法超出三界，那么就在三界里面梦梦不落的在哪里走动啊，升天呐、啊，咒人呐、啊，地狱恶鬼畜生啊，在六道里面的轮回流转没有停止，这是很恐慌的，所以叫做张，张是恐慌，恐怖了，怕畏了啊。那么他很想出三界，可是他路子走错了啊，不能出三界啊，这个正法难遇呀 啊这个外道邪魔啊，到处乱舞啊。那么迷痴众生不懂得什么叫做正法呀，就被这个外道牵着鼻子走啊，跟着他跑，最后不但不能了生死，甚至严重造罪业啊。那么所以这个正法实在是难逢难遇的，千生罕遇，万劫难逢啊。我们大家碰到佛法，能够有这种的正知正见的正信之心，这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的保惜爱护啊，要自己庆幸自己。很不容易，你看一些外道，他已经深入他的外道之法呀，邪见深入啊，好像病入膏肓一样。你要怎么样子劝他，叫他丢掉他的外道，他不肯，他舍不掉，他没有到达棺材，他是不会掉泪的，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棺材。你跟他说，他信的是外道，他不会接受，那么因此之故啊。五色界定的众生虽然是想要出三界而不能出，所以他张房梦走 就在三界里面呢，没有办法超出。这就说明这个五色界三五色界的众生，他都有心想要出三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出去啊。不要以为简单，不要以为佛法容易啊。那么世间上学佛的人也很多，迷迷糊糊的人也不少啊。那么名堂上是学佛，实际上是胡乱奔走啊。我今天早上还接到电话，有人打电话来问我啊，这个修学佛法怎么修法啊，人教他怎么修，那么一些一大堆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啊。那么他会打电话来问总是算是好事了啊。可是我电话里面讲的他能不能接受我看不到，不得而知啊。现在有电话呀，实在太方便太方便，求道可以用电话，这是实在莫名其妙的啊。所以世间人呢、啊、要贪便宜，以这种便宜来，我本来我就一向我不喜欢这个有电话，原因就是这样，有了电话呀，这些求道的人方便了啊、他就用电话来问。可是电话来问了、啊、我看不到他的脸了、啊、我讲的话他有没有听懂啊，他能不能接受啊啊、我辛辛苦苦从楼上跑到楼下来听啊、有人他说啊，那你弄个腹肌嘛，或者是弄个、什么现代化的那个无线电的什么东西，我想不出来了。我要这么便宜这么方便了、啊、我才不要你啊，我电话在楼底下，我可以往下跑啊，可以运动运动啊，多增加这个活动的时间。但是这个打电话的人如果没有体谅到我啊，那你一天到晚打电话问道理，那这是没有道理了啊，这种的没有道理好讲啊。还有一个很奇的，有一个佛学院的的学生，他是住在北部，在北部的佛学院读书，他回到南部来，他来到南部，来到内埔啊，他在内埔打电话来，哎，怪不怪？他在内埔打电话问道理，哎，我问他你是在哪里啊？他说某某佛学院读书。我说那你现在在哪里啊？他是放假的时候回来，不是这个时候的事情了，以前的。我说那你现在在哪里啊？他说我在内埔啊。我说那你要问什么啊？他就说他要问的那个问题来。我说那你来我就答复，不来我不答。那么方便，你到了内埔了，距离我这个地方啊顶多半个小时吧，走路也不过一个小时啊，坐车是十分钟就到了，你舍不得那十分钟的时间来这里问我，而那你是怕送红包啊？我可不必送红包不要你的供养我不是说你来问法就要供养，打电话不要供养嘛，打电话不必供养嘛，所以方便。可是我并不是要人供养啊，你照规照矩的问法，无论什么人来问我都是一样的啊、并不是说因为你没有红包我就不搭了，没有这个道理而且我的环境也不会像从前的那些大长老一样哦，外边又看门的要这个有好的给他东西或者给他红包他才让你见，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啊，他这个真正他对佛法完全不懂啊、听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不好说他那个某某人讲错了，我也不好这样说。所以现在啊，在这个末法时代真是很难讲话啊。那么正法难遇的情况已经是到了这个地步啊，现在尚且如此，将来就是问题更大了啊。慢慢真正懂得正法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发心啊，多为佛法呀，多下点功夫啊。到这里为止啊，这个总比送总比里面啊，就是这个前面三段文啊，银字下三段文都说完了，后边是第四，银字下第四总结众难非一啊。前面是送血中士，送血外士，比色界五色界前面第一段是送地上士，是欲界比方这个三界论的众生苦恼情况，那么都一一说清楚了。现在总结上文总结这个世间的重难，这个苦难不是一种，很多很多，千差万别，所以叫做众难非一经文就是：其则如是，神可不为，毒害火灾，众难非一啊。所以科判叫做总结众难非一。 总结上面总比里面所比方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里面的这个苦难啊、灾犯啊，是很多很多，千差万别，不是一种而已啊，所以叫做众难非一。其则如是，则指这个三界火则，我们在这个三界火则当中受的苦恼，如是指上文，指上面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种种苦恼的情况的文字啊。神可怖畏，实在可怕呀，认真想起来，这三界实在是很可恐怖、很可怕畏的地方呀。为什么呢？毒害、火灾、重难非一，火比苦啊，苦火再烧，众生灾难就多啊。那么这是一种很苦恼的事情，所以叫做毒害，好像被毒所害了啊、嗯。例如说中毒的情况，那是很可怕的啊、嗯，有生命危险的毒害、火灾啊，重难非一。众生在这三界里面所受的苦难不止一种呐、啊，千差万别啊，种类之多啊，啊，不能想象啊、嗯。所以这个三界的苦。上文大致都以比方的方式啊，也说的很多了，再往下就是别比了。这个重诵里面有诵总比、诵别比，到此为止，诵总比说完了。下面直至下第二诵别比，就是前面的长文有别比，现在重诵一样的也有别比。后边呢，因为差不多都是前面已经讲过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的啊、嗯。不过也得把前面总比里面的文字所说的比方要记得，才能够比较容易了解，不能再像前文呢、啊、这样一样一样再比下去。如果一一要这样说的话，那花的时间就更多了。这三段文，第一送长者见火比，第二送舍机用车比，第三送等式大车比，本来有无希望比，但是这里重送把它略掉了，就是有这三段，事实则足，在门外立。闻有人言，如诸子等先因有希来入此贼，痴小无知，发欲乐着，长者闻已惊入火贼。这一端呢、啊、就是送长者见火比，这个比方重诵的说明啊，比前面的正文呢、啊、要多一点啊、那么用法也稍稍有点不一样。事实就指这个三界被苦火正在烧的时候，贼族指佛，佛为三界内教化众生的主人，所谓人天教主了，三界大师。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门外立，门三界之门，三界门之外，那么就是说明啊，佛自己已经超出三界，他的生死已经了了。门外是在什么地方呢？法身的离地，佛安住在他的法身离地当中，所谓长吉光了，就在长吉光定净土的法身离地之中。那么既然在长吉光土，他应当可以安心坐下来了，为什么要立呀、啊、立是站卡来了、为什么立呀、啊、这是表示佛的大慈悲心，佛常怀大悲，念念要救度众生，不住于第一义空之座，法空座，以法空为座，第一义空的法空之座啊，他不坐，为什么坐不坐啊？怀大悲心，念念要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念念不忘众生苦，想要度苦众生，所以佛呀，在长吉光也不坐。纵然在极光净土，他并没有坐下来，没有坐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佛度众生啊，并没有休息，不 不是说他成佛了没事了，没有事就休息吧，啊，他也不能睡大觉啊。我们到晚上就要睡觉啊，释迦牟尼佛我们的佛像坐在大殿里还是坐到天亮的。你看我们的佛有睡觉吗？南传佛教有恶佛，恶佛是因为纪念佛入灭啊，但是我们拜的佛他坐在大殿里从来不曾躺下来睡的啊。自从把他的像雕塑好了放在供在大殿上，他就一直坐下去啊，一直坐下去，坐到他这个身体坏掉为止，天地同朽了。假如你是木刻的比较坏的快啊，假如说你说的是刻的哦，那就跟这个天地相同了啊，不到浇到坏阶他也还不会坏掉啊，除掉人工去把它打弯。佛是永久坐在那儿不动啊，那么这是表示他常住极光的这个净土啊。那么现在他表示他常在度化众生，没有休息，所以叫做在门外立，站在这个三界的门之外啊，在法身里地啊，看着众生受苦啊，就赶快要来度他。闻有人言，前面的长文叫做见。长者见，哦，长者看到火在烧。现在这里说闻，不是见，听到有人跟他讲，闻有人言，听到有人跟他讲。那么这里讲听，就是跟前面的所说的这个见呢，显示佛果上的见闻不二，成佛了，六根敷用，六根敷用。眼根苦做耳根用，耳根苦做眼根用，不像我们凡夫啊，眼睛只能看呢，耳朵只能听啊。那么如果是叫你用耳朵去看了，那是没有办法的啊。佛不然呢，他的眼能看也能闻，他的耳能闻也能看，所以前面说见，这里说闻啊。有人言，按照文字看起来好像有人跟他讲啊，哦，这是因为要比喻啊，比喻不这样说意思表达不出来啊，否则他既然在门外他怎么知道呢啊，他在法身里地他怎么知道众生在受苦呢？这是说这个文有人言的那个有人呐，是指他的这个佛地上的这个灌度众生的慈悲的三昧啊，由他的大慈悲的三昧王啊，时时观察众生根性，是三昧跟他讲，不是有别什么别什么人，这个有人呢，就指佛的境地当中所亲证的三昧之王定境，常住定境当中啊，关照到众生的苦恼啊，等于人跟他讲啊，哪切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佛无时不在定境当中，无时不在三脉的境界中。这个时候佛在法身离地的长寂光图看到观察到众生正在受苦，所以有人言，好像有人跟他讲，就是他的三脉的智光观照知道众生在受苦啊。如珠子的仙音游戏来入此贼啊，珠子指这个三十子三圣根性的众生，五百人啊，五道五趣众生，就是我们这些苦恼众生了啊。仙音游戏，为什么说他仙音游戏啊？这是指三十子成众善根的。从前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替这些众生种下善根，到了后边化成玉瓶说了。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菩萨，做菩萨沙弥，那么就替这些三圣根性众生种下善根了啊。种下善根呢，因为还不够深，所以游戏人间呢，又造了罪业，来入此贼，又受三界轮回之苦了。那个时候佛替他种善根也是在三界中，可是他种了善根，后来没有继续好好修行啊，所以在三界里面又继续轮回受苦了，所以仙音游戏来入此贼啊。在古德的解释当中， 这两句话它有两种的意义。第一是比方这些三圣根性的众生初发心的时候就叫做初，好像等于初啊，那么发心就等于初三界，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初啊，但是他没有得到不退转了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见思惑的烦恼又起了啊，就好像游戏啊，那么见思烦恼起了就造业，造业又在三界里面轮转受苦了，所以来入此贼啊，又在三界里面受苦了，来入此贼，这是第一种说法，指这个三圣根性众生啊啊，虽然初发心好像初，可是他没有这个坚定的道心继续修行啊，那么因此他这个见思烦恼起来了，又造业，好像游戏啊，游戏到三界里面造了业啊，又要受苦报了，所以来入此贼，又在三界的火贼里面呢轮回受苦，没有间断，这是第一。第二种的意思是说，我们众生本有的理性本来是清净的，所谓叫做自信清净心，自信清净法身啊，这个自信本来清净的不是三界之法啊，这就是本来我们的理性并不能被三界所缠缚所盖缚的，理性本来清净，可是因为有无明的缘故啊啊，轮转在三界了，这好像在三界里面游戏了啊，希望而有生死了，本来没有生死，理性本净没有生死啊，与我们众生本有的自信清净心啊，生死不可得，无所谓生死，可是因为有无明的缘故啊，所以在轮回啊啊，希望有生死啊，所以叫做游戏而来入此贼啊，那么会轮回生死的原因是因为有烦恼，烦恼不断，那么轮回就不息啊，那么因此要出三界就得断烦恼。痴小无知是说这些三圣根性啊，他种的善根不够深，所以叫做痴小啊，大善未发，大善不显著啊，就是他的菩提心虽然是曾发过了，可是不显著啊，好像幼稚园一样啊，所以痴小无知就是被这个贪嗔痴等烦恼所缠缚，无知指他的烦恼有贪嗔痴等烦恼所缠缚啊，所以在三界里面轮转了啊，欢欲乐着啊，他喜欢在三界里面流浪生死啊，爱着生死，不想出离，所以就三界内受苦没有了期了。长者闻已进入火贼，长者就比佛了啊，火贼的长者就是比佛，闻已就是从他三脉的定境当中观察的众生受苦啊，进入火贼，进本来佛在长寂光中八风吹不动啊，哪里还有惊呢，太惊呢，佛不会惊了啊，没有恐怖的心理本来是没有，因为这是比方啊，说惊哦，看到小孩子在里面被火烧了，赶快要去救他啊，那么做父母的都会惊了哦，会怕啊，那么以世间法来比方啊，哦，长者看到他的这个三世子啊在三界里面被火所烧了，赶快要啊要去救他啊，就是、怕的赶快要去救他，进入火贼，这说明佛的大悲起因大悲心来应化世间，看到这些苦恼众生在三界里面受苦不断了、啊、所以赶快呀、啊、来这世间示现降生出家修行成佛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就比方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降生做太子，后来出家成佛来说法度众，所以叫做惊入火贼啊。上面是第一段说完了啊，下面第二送舍机用车比，就前面的比方里面呢，长者想这些幼子在里面啊享受快乐，不想要出三界，那么他想要用什么办法把他救出来啊，他有身手有力，可以用机，就是小桌子茶几啊，那么或者是用桌子，或者是用衣间啊，把它拉出来，可是这个办法不通的，因为其门很窄小啊，要把它一一拉出来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不让众生自己修行是不能得度的 如果众生不修行，佛就有力量渡他出来的话，那么世间老早就没有众生了。那么因此之故啊，单想要长者的力量来渡他是不行的，力量不够的，所以要用引诱的方法，要他自愿，这些儿子们自愿出来，所以舍掉用鸡啊，小桌子大桌子来把他拉出来的方法，后来用引诱的方法，哦，我门外有好车子好玩啊，羊车鹿车牛车很好玩，你赶快出来吧，用这个引诱的方法把他引诱出来，所以叫做舍鸡用车逼。车子本来是鸡，要念鸡，可是这里啊，因为前面一个茶鸡的鸡跟这个车鸡的鸡是同音呐、啊，假如都念作舍鸡用鸡不大好啊，这个韵也不大调顺，所以只好念这个解释的车。字是鸡，解释就是车啊，所以把它念作送舍鸡用车比，羊车鹿车牛车的三车的比方啊，来引诱它出来。那么文字有两段，先舍鸡后用车。方宜救济，令无烧害。那么这个时候赶快呀、啊，要用权巧方便的方法，适宜的方法来救济他，引诱他出来，不要使令被火烧害。对，令无烧害，不要使这些三十子等已经发过菩提心啊，再让他在三界里面被苦火所烧啊，要度他赶快出来。告谕诸子。说众犯难，那么因此就对这些三十子们用比方用劝喻的方法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出来呀，火在烧啊，这个灾犯苦难很多的，你赶快出来，说实话要他出来里面恶鬼毒虫灾火蔓延那么这个恶鬼毒虫啊，长文里面没有的，都是在前面句诵里面的比方恶鬼比利时毒虫比顿时，你们有这个利顿诸死的烦恼啊，所以就会造业，造业就被苦火所烧，灾难很多，蔓延到全三界内蔓是一种植物名，草啊，草一种蔓草顶啊长长的蔓草，这种蔓草的顶呢它很奇怪的，它蔓延很快的蔓到各地去那么这有一条蔓草长起来呀，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南边一个，很快就把整个地方啊都霸满了，蔓延满了延伸到整个地方，叫做蔓延。众生有闹利顿诸死的烦恼，有五顿时的贪嗔痴慢疑，五力时的身边见界邪等，那就会造业，那么这个业力就蔓延到整个三界六道那么受苦就没有了期啦，众苦次低呀、啊，相续不绝次低就是在三界里面轮转呢、啊，造善业升天，造恶业堕落在按照你所造的业力的次第啊，在哪里受苦受乐轮转不息，相续不解。我们自己可以回想自己啊，过去多生多劫以来在这轮回流转曾停止过吗？有没有停止过？不曾停止过就是相续不解，没有间断呢、啊。现在做人，过去生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无量劫来生死本呐、啊，我们就是无量劫来轮回流转没有停止，相续不绝。那么因为有这些烦恼的缘故啊，所以相续不绝有毒蛇、顽蝠这些毒虫啊，前面都说过的在总比里面前面比喻界事都说过的，就是比顿时脊柱夜叉。鸠盘茶鬼，这是比利时夜叉阶级鬼，比这个邪奸鸠盘茶可以总比一切这个诸见就是不正确的恶见都可以比方。字是图，鸠盘图 但是应当是纠盘查，这个道理我在上次讲过了啊，应当是纠盘查。那么现在经文里面都印作土字，不是查字啊，但是这里应当是纠盘查而不是土啊，念作纠盘查归啊，因为这是印度话啊，原来是纠盘查新译，有些译作查是那个巡查的查啊，查看的查，那么那就不会念成土字了。这里把这个茶跟图啊搞不清楚啊，所以往往纠盘图纠盘茶分不清，应当是纠盘茶啊。就是瓮形鬼啊，那么比利时野干福狗雕鹫雌枭这些名下动物类所比方的，在前面都说过的，那么如果忘掉啊，再找前文看看啊，比对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不必再翻。白族之属，白族就是蜈蚣白族啊啊，那么也是一种毒虫之类，属就是类啊。饥渴脑饥，神和不威，饥渴就是有了这些烦恼啊，他必定要造业，有了这些毒虫啊，他必定要找吃的找喝的啊。众生有了贪嗔痴等烦恼，有五逆十等烦恼，他必定就会造业啊，没有说是有烦恼而不会造业的，没有那么便宜的。既然有烦恼就会造业，所以饥渴脑饥呢，他就会造业，就神口不威，业造了就要堕落啊，那么就要受苦，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所以叫做神口不威。此苦难处，恍惚大佛，这些众多苦难之处啊，就是由这个烦恼而造业受苦，这么多的苦难之处，何况有很多的大苦之火呀，四边在烧，没有停止啊。这个不必一一比对了，如果一一要比对前文呢、啊、实在是太烦，顺着文字简单消文就好，因为这个意义啊，在前文都已经说过的，就是这个别比里面所说的道理，说明这个世间的苦恼太多了啊。诸子无知，虽闻复回，犹故要着，喜系不移。上面那些比方啊，都是说长者对诸子们说直接的话，这个时间太苦了，你赶快出来。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诸子无知，他不能了解啊，就是他大圣的根基还没有发，你跟他说大法，他不能接受，是这个比方。虽闻复回，纵然听到长者的教诲啊，他没有办法了解，还是照旧的爱着三界的啊，这个一时的快乐，是有故乐着，要着也可以啊，还是照旧的爱着这个世间的欢乐啊，那么不肯舍离，所以在三界里面呢啊，喜戏不移，在哪里欢喜游戏没有停止，那么这就是舍己比。直接跟他说苦恼，他不能接受，就是比方佛出现世间成佛之后啊，一开始说大法，小根的人不能接受啊，好像佛说华严呐、啊，那么小圣根基啊，如聋若哑的那种情况啊。那么下面就说方便法了啊，化验以后要说欧罕了，用方便法来接引他了，是用车鼻引字下第二，用车鼻，用车鼻送用车的这个比方啊啊，那么送用车有三段，第一送泥夷三车，第二送碳三车西游，第三送狮子所冤，这里略掉没有重送狮子先心。先送泥夷三车，先长者有个打算啊，这些小儿子们还小，他不懂，你跟他说苦没有办法啊，那么只好引诱了，打算用一种方法引诱他们出来啊，所以打算用三车来引诱他。事实长者而作是念，诸子如此，亦我愁恼。这个时候长者心里这样想啊，那么这些三圣子等啊，既然没有办法接受大法啊，那么好像很难度他了，亦我愁恼，我是长者自称呢啊，这里面就含有啊想要入涅槃了， 前面有方便品，最后聚众里面不是说吗？那么既然大法不能说他不能接受，那不如念入涅槃吧。可是不能这样做，十方佛就说都要说，先说三圣啊。今此舍则无一可乐，而诸自等单免喜息。这是说这些三界内的众生啊，明明这里没有可快乐的事情，可是他就单着。现在这个三界的火宅之舍，大家都在这受苦啊，没有一点可以快乐的事情。可是这些诸子们啊，而诸子等单免喜息。单，这个单字有三种写法。现在书本里面的单呢，是游字旁啊，十二时辰的游，游字旁的单。还有一种写法，身字旁的单，身体的身，身字旁的他单。例如说单锅、单物，就用那个身字旁的单。还有一种写法，耳字旁的单，耳朵，耳字旁的单啊。例如老子的名字叫做老丹啊，儿字旁的丹。那么同样叫做丹字啊，有这三种写法啊。那么身字旁的丹呢，可以用在丹物、丹着啊、丹爱也都可以通用。儿字旁的丹有的时候也可以跟这个身字旁的丹通用啊，但是有的时候人名的单呢，就用儿字旁，不能用身字旁啊。现在这里油字旁的单呢，那个油是代表酒啊。我们中文这个方块字啊，要懂得它的这个不同的写法用途就不一样啊。现在用的油字旁的单呢，那个油字旁就代表酒啊。你也讲酒不？哦，代表酒。酒醉了就单了啊、哦、这个单着以酒，单免酒色，就是用这个单字，不能用身字旁，不能用耳字旁啊、哦、但是有些经文也会印作身字旁、耳字旁的单啊、哦、那是因为古代书法呀，这个字有的时候通用啊、嗯、现在我们这个书本上的单是油字旁啊、这是正确的，显示三界内的众生好像喝酒醉啊、最无名酒啊，最见思酒啊，最烦恼酒啊，我们天天喝着烦恼酒啊，被这个烦恼酒所耽着了，不肯舍离。下面那个免字，三点水做个面字的免呢、啊、免就是爱着的意思啊。古书经常会写作耽免酒色，一个人在酒色里面不肯舍离啊，就叫做单免酒色。单说明他沉醉在酒中，免说明沉醉在色中啊、所以叫做单免酒色。现在他所单免的是指三界内的快乐，不肯舍离。他因为三界很快乐，好像喝醉了酒，贪着三界的快乐，情况一样的单免喜息。他在这里游戏啊，蛮高兴的，他不肯舍离。喜息的意思前面曾讲过了啊。那么意思不是我教，将为火害，可怕呀、不接受长者之教训，要他出来他不出来，将来会被火烧啊、那就苦恼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不用小法来引诱他，直说大法他不能接受，这接下去就是说，即便思维啊，是诸方便。这两句正说出要用这个三车的用意了啊、那么长者这个时间突然之间赶快就表现出他想要用三车引诱他的方法了啊、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啊、用三车的引诱他，叫他出来，他才会接受了啊、所以接着就说送探三车西游，就跟这个儿子们说，我外边有三车很稀奇少有，你赶快出来吧，引诱的方法啊、就说欧寒告诸子呢，我有种种珍碗之居，苗毛豪车，就跟三十子等说了啊、我在门外啊有很珍贵豪碗的器居，很微妙很宝贵的很好的车子。什么车子呢？羊车、 鹿车、大牛之车，这是三车了啊。金在门外，现在这个车子都在这个大门之外呀。鹿当出来，你们大家呀，赶快出来吧。吾为鹿当造作此车，我为你们这些人呐、啊，我在门外也就造作建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车子啊，随意所乐。可以游戏，那么你如果有希望想要玩的话，里面没有什么好玩的、啊、外边的山车最好玩的啊、哦。那么随你的心意，看你要羊车还是要鹿车还是要牛车，随意可以游戏。我从前说过，真正有羊车是谁？是隋炀广，没有错啊，就是隋炀帝杨广啊。他真的玩过洋车，不过他那个洋车还有人帮助他拉就是的哦，那是一种玩的，是玩具。现在这里有洋车、鹿车、牛车、大牛之车，金城门外，鹿等出来，赶快出来！吾为鹿等造作此车，辛辛苦苦为你们大家设这个比喻，用这个车子引诱你们，叫你们赶快出来，随意所乐，看你喜欢什么车啊，可以游戏。啊，你所喜欢的都可以满你的心意啊，可以游戏，你赶快出来吧啊！你们大家喜欢哪一种车子啊？你要玩洋车还是要鹿车还是要牛车啊？那么这里三车都有了，最后啊，长者会接我们大白牛车啊，我们等住大白牛车吧，我们下课下次再讲啊，下课。